今晚想和大家一起去思想学习，从雅各书当中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要怎样去过，和依赖或者信靠的是什么。请先看新约雅各书的第四章，新约圣经270页。雅各书第四章，新约圣经270页。先看第八节，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假冒为善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读埋第六节，上边啲，上帝所赐的恩典是令人更坚强，好似圣经话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赐恩典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信服上帝，抵拒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。又请揭前面第一章的268页，揭前一页第25节，第一章25节，但严谨查考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而谨守的人，不是听了就忘记，是落实遵行。这样的人在他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。得上帝的赐福当要做的，来到亲近上帝用一个怎样的心。这里很直接提醒我们的是，我们要来亲近上帝，我们要立这个心来到信靠神，来到神面前去亲近祂。在亲近上帝这个当做的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，就是要来到悔改，是要让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以往所想所做过错的事情。另外我们的心，圣经亦都是很多时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因为你所做的由心出发，一生的果效亦都是因为心所主导得到的结果。但是心亦都很多时很难测度，因为你心所想的你未必告诉人知。但亦都雅各书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言语的要留意的事情，亦都即是主耶稣有一层教导的，你心想的口你就会讲出来。甚或很多人讲，从对方所讲的说话你就看到他的性格，或者看到他为人是怎样。但是无论怎样都好，我们亲近神，知道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就要谦卑来到求神的赦罪。这里再提醒的就是要抵拒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。用什么方法抵拒魔鬼呢？当然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就是穿上上帝所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也都是要战斗的，不是站在那里就可以了。魔鬼用很多的伎俩，用很多的方法，或者不同所谓的包装来到去引诱我们。所以圣经在雅各书在前一点的呢，也都有提及，当面对考验和试惑的时候，当要注意，当要实行的事情。雅各作者当然是雅各啦。若果从圣经这里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讲呢，就是我雅各是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问候散居全世界十二支派的人。所以雅各书或许你可以看作就是 上帝的仆人雅各所写的书信当中，是带出除了当要留心的，亦都是带来一个问候，就是散居全世界十二支派的人。十二支派即是上帝的选民。今天如果新约圣经就是你和我。雅各是哪个呢？如果从新约圣经里面会看到呢，有两个的雅各和主耶稣很有密切关系。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，另一个就是主耶稣的门徒西比泰的儿子，其中一个就是约翰和雅各的雅各。根据历史的记载，使徒雅各是最先为主殉道的十二使徒之一，所以写这个书信的呢，应该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。但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他并不是用自己作为主耶稣的弟弟，是他家人或者是他有什么特别的地位来到去写这封信。他是谦卑，是话给当时散居全世界十二支派的人所提到的，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一个谦卑顺服的身份来到去为主去工作，亦都是鼓励当时散居在全世界神的选民里面当要留心。这里亦都是在这个简介呢，我们会看到呢，其实雅各书虽然是很短短几章的书，但是里面所提及的呢，其实在生活上是有很多方面的学习。但由于时间今晚不会逐样去讲，所以我们回去也都可以是再自己去看这几章的书。当时的环境是怎样呢？若果是看回以雅各书这里所提到呢，他有提到信心、智慧、贫富，但是很快呢揭去后面呢，就会是转到呢是遇到这些困难、试探或者诱惑。因为在当时雅各亦都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，雅各出现在当中，亦都是由于当时很多异邦人是信了这个福音，但是犹太人就要他们去接受犹太人的文化，要受割礼才叫做得救。所以经过耶路撒冷会议所提出的事项，就是要这些异邦人只是要禁戒这些拜偶像的食物、淫乱的事情和勒死的畜生，其余的就不需要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去守他们这些习俗。雅各的出现亦都是雅各去写这个书信，而当时很快亦都是看到这段日子其实新约教会是受迫害。而若果计算的时候呢，雅各这个时代由主后可能四十几年开始，当时统管这里犹大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是阿基伯王一世。而阿基伯王一世由于他是很讨好犹太人，所以亦都是愿意是去迫害教会，亦都很快就处死了主耶稣的使徒雅各，之后捉拿彼得，后来放了监，在当时是面对很大的困迫。但是圣经亦都是提到，亦都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，你回去可以看下这个希律王阿基伯王一世的结局是怎样。就是因为他当时跟子民去讲话的时候，子民奉承他是讲话这些是神的话，他欣然接受， 但他没有将荣耀归回神，耶和华就派使者来到去击杀他，他就是被虫咬死。所以亦都是带出没有将荣耀归给神谦卑这个学习。所以雅各书在这里亦都有提到不止一次，就是要谦卑来到去到主面前。这里提到有忍耐，有要得到智慧，要谦卑不要自夸，亦都是有仕途当作的生活上要有的事情，生活上要结出有属天智慧这些的果子。不单是这样，亦都是要可能就是回应回主耶稣的教导，就是说要光照人前，使人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就是荣耀天上面的父。所以基督徒有当做当要注意在他生活上要留心的事情，但是同时亦都会面对困难考验甚至乎试探。这里所提到雅各书有讲考验和诱惑，他会直接讲是遭受考验是要怎样呢？第一章的十二节就提到遭受试炼而忍耐到底的是有福，这个福就会得到，因为通过考验之后就会领受上帝所应许生命的冠冕作为赏赐。但是很多时他又有提到亦都有试炼来到，但是记得就是不要说上帝试探我们。所以很多基督徒或他们今天都会好多有时会想一下，到底这件事来到是一个的考验，定是一个或者叫试炼，定是其实一个魔鬼的试探呢？如果我们去留意的，相信我们都会知道这两样事情呢是会发生，因为撒旦都会去试探耶稣。所以我们如果遇到试探，我们就要学习主耶稣这样是用神的话语来到去抵挡魔鬼。这个抵挡魔鬼不是单单是说我识得一句的金句去回应这件事，而是去信靠神的话，落实去依从神的吩咐来到去做，来到去抵拒魔鬼。魔鬼就会离开，但是可能是暂且离开，过一排亦都可能会回来。但是我们知道所信靠神是信实的，所以亦都是给我们去知道，我们不会是得着过于我们能力所能够抵抗的事情，他必定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担当得起，亦都是在这件事里面因为神的同在，就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当然那条出路未必是你自己想那条的出路，但是那条出路是神为你开的，就顺服顺从跟着你行。试炼往往亦都是上帝所许可，亦都上帝是容许这些事情可以是考验我们，好像比个 test 我们这样，看看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从神，是不是谨守神的话语，定是找个容易一点的方法去避过这个考验。但是圣经亦都很多的鼓励我们，包括可能在彼得前书里面有提到，其实信心是必定要受考验，但是这个信心就是考验我们是不是坚守，是不是一个坚固的信心，亦都在这个考验当中是要有大喜乐。虽然在考验当中困难当中可能会有忧愁有痛苦，但是神被这个考验来到， 就是要我们更有进程。所以这个考验来到，就是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主的同在来到去经历。所以在以赛亚书的41章第9节呢，都有提到，就是神拣选作为仆人，所以是不用怕，因为神是同我们同在，而神是我们的上帝，还怕什么呢？祂必定是坚固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亦都是赐我们力量，所以是不用怕。因为你怕，信心的动摇，魔鬼就会做功夫，甚或就是会听从了魔鬼一些可能似是而非所谓的提点。但是怎么好，遇到艰难考验来到，在彼得前书第5章，就让我们去看看彼得前书第5章，歇后少少嘅啫。第5章的第10節，276页，彼得前书5章第10節，你哋受短暂嘅苦难以后，嗰位赐一切恩典嘅上帝，即系在基督呼召你哋分享佢永远荣耀嘅上帝，必亲自成全你哋，坚固你哋，赐力量俾你哋。神赐力量在于你系咪信靠，定系你寻找自己嘅方法去解决。所以考验嚟到，亦都系俾知道我哋信赖信实嘅主，同时亦都系提醒我哋，我哋系软弱嘅，亦都系一切系从神而嚟，神允许嘅必定成就。如果神唔允许嘅，雅各书亦都有提到，点解祈祷冇得答应呢？喺摩西五经申命记提到，神俾考验嚟到，目的系乜嘢呢？有兴趣嘅可以揭去申命记，我哋中文圣经系复传律例第8章。旧约圣经164页，申命记第8章第1節开始，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要切实遵行神所吩咐的律例，亦都是在流荡40年当中，神是用艰难考验他们，要他们谦卑，要知他们的心意，肯不肯遵行神的诫命。但我们从旧约圣经得知，多次的埋怨，多次的试探神，多次的背逆摩西，亦都是最终由埃及出来的第一代，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，全部是入不到应许之地。生命生存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所讲的每一句话。亦都是看下隔离第16節，在隔离嘅啫。第8章16節，在旷野，佢将玛拿是你同祖先冇食过的食物赐俾你哋。佢先用艰难考验你哋，使你哋谦卑，然后得福。唔好以为你哋靠自己嘅能力致富，你要记住，系因耶和华你嘅上帝赐俾你嘅力量，使你哋致富。简单讲就是谦卑，要记得神所赐的，不是你自己有能力是得回来。所以考验就是要我们信靠，所以圣经或者这首诗歌依赖与顺从，会不会遇到考验来到就失败呢？ 但是就是要真心和全心的依赖，就是我们第一首唱的诗118首《依赖与顺从》里面所提醒我们的谦卑顺服，带到去就是来到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我们用一个什么心来到去接受呢？圣经有教导，耶稣是说好像撒种的比喻，就是要我们是用一个良善诚实的心来到忍耐持守至到结果，一个的过程，一个的时段，但是里面包含一个良善真诚的心。你如果所谓的得过且过，不认真的，亦都觉得跟自己无关的，没有一个热心，没有一个温柔的心，你怎会接纳呢？但相对你明白这样对我好的，亦都是对我重要的，往往你有不同的对待。但要持守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在撒种的比喻当中亦都有讲提到这些种子会撒在不同的地方里面。今天有没有一些事情，熟悉的事情，窒碍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的成长，窒碍了我们灵命的进程呢？是什么阻碍呢？我们是不是知道但是不愿意去放弃，还是我们知道但是觉得这个不是现在要放弃的时候，迟些先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警惕戒备的心，亦都是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，顺服的心你还要行的，顺服依着你行，顺从要做。在第一章21节雅各书，请揭翻去第一章21节，这里提到的就是要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，用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种在你们心里面的道，即是能救你的道。用一个温柔顺服信靠的心，一个信心来到去接纳能救我们的真理，救我们的道。但是同时要我们是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，也就是这个救我，我们愿不愿意呢？也都是提到的，就是听了要行，甚或不知听，这里所提到是严谨查考神的话语，你很认真每一日灵修你所得到学习的，你可能上完各样的主学班或者圣经班，很明白神的话语，但是你的回应是怎样呢？只是一个知识上收起它，还是能够活活地行出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生活上面是表现出神所喜悦美好的果子，是被人见到有益他人荣耀神呢？这里不单止提到要摆脱这些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，更加的就是要行道，还是要落实去行。25节讲落实，不是就这样说了就算了，或者有一个计划，不过未是时候。落实就是即刻去做，就是一步一步，那个未必是一下子达到个目标，但是起码就是开始了向前。落实行的重要性，而就是这样会得到上帝带来各种，因为你信服上帝，神所给你引带你有从天来的福分。因为主耶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也都有提到，就是听闻上帝的话而去遵行的更有福，所以不单只是听， 当然你不要说我听都听不到，你听了接受学习到就实行出来，就是真正得到福分。而更加听上帝实行的话，主耶稣自己也有说，就是好像他母亲和他兄弟一样，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一员，亦都在约翰福音有提到的遵行上帝的命令，成为上帝的朋友。听了落实去行，就会好像起屋在磐石，当有困难考验试探来到，都会能够站得稳。得救的道，得救的道有提到很多应做的和不应做的事情，所以雅各书里面呢，原来不少呢，你回去自己看，再看一次呢，有提到呢说话，即是言语。当然在箴言里面都有提到啦，即是多言的可能就会多错失，少些说话呢得智慧。但是言语方面，圣经亦都好清楚，从唔同嘅圣经教导我哋要留心一啲唔好嘅言语。呢度所提到嘅可以係夸大嘅话啦，第三章嘅第五节，夸大嘅话，第三章嘅第十节，咒诅嘅话，第四章的十三节，论断的话，第五章的九节，埋怨的说话，四章十一节那里有提到批评论断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谨慎了。第三章十四节就直接是讲大话，亦都是第五章的十二节有提及发誓的事情。那为什么要发誓呢？就因为人不信你，你才要加强那个可靠性，所以就要发誓。但我们知道圣经提醒我们是要讲的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亦都在雅各书这里有提到的了，亦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有提到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但当然我们知道属誓方面，律法上面如果需要我们作出誓词的，这个我们是要信服世上这些律法当要做的。但如果你平时讲的话呢，你是不需要讲到话发誓你要信我这件事。很多时就是你平时讲的说话那个可信性，或者是不是简单的讲讲俗啲呢，好多事情噏得就噏。你留意一下旧约圣经有一个人物，就是罗德。当天使就嚟要灭个城，佢讲俾佢两个女婿听要走啦。佢两个女婿点样嘅反应呢？好似觉唔得佢系讲笑。咁到底罗德平时个人所讲的说话是怎样呢？虽然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特别记载，但是从这些对方的反应呢，我们都可能会给我们作一个的警惕。当然圣经这里有讲大话，甚至我们知道一些闲话都不可以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很直接是有提醒我们的，因为藉着我们所讲的话是会判我们无罪，但是亦都可以藉住我们所讲的话是判我们有罪。主耶稣亦都有提到，在密室耳边你所讲的密语，就是很秘密的言语的说话，多以在天台来到去宣布出来。所以讲的话当然要真确，讲的方法，讲的语调，所以合适的话就是好像金的苹果放在银的盘上面， 一个美好的果效，令人是得益。真理，耶稣所说你接受这个真理实行出来，真理得到这个果效就是我们的得救。所以这里雅各书也有提到，就是透过真理生我们，这是照神的旨意，就在第一章十八节，就使我们在祂做的万有好像初熟的果。第一章十八节这里所说得到，因为你接纳真理，真理生我们，好像成为初熟的果。初熟的果以农业或者农夫来说，第一造的果往往是最好的，亦都就是预示之后所收成的农作物这个的质素。所以这些初熟的果是好的呢，之后就会或者一个保证呢，就是所收的收成将会一样是这么好。而以色列人又说是要吩咐他们要将初熟的果献上。亦都保罗在他的书信有讲，主耶稣基督复生成为初熟的果，亦都即是说我们若果信主耶稣基督，一样是将来有这个复生的应许，这个得救的应许，这个胜利的应许。基督徒要有天上的智慧，若果缺少智慧就要求，亦都是圣经很直接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记得是开端，是一个开始，是要继续向前，继续成长，继续去进步。点求呢？在第一章这里所提到不要三心两意，要凭信心求，就是第一章第六节。你凭信心求，因为神是会赏赐丰丰富富赐给那些他寻求祈求他得智慧的人，所以在于我们求不求。所以这里也都有提到的，就是祈祷那方面。第四章有提到很多时发生的问题，这里所提到的第三节270页，你们求仍然不得到，是因为你们动机不好，是你所求不过是享挥霍享乐。另外的就是野心不得满足，跟着就会有吵闹争斗的事情。当然你不求得不到，因为你没有向上帝求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求，祂是答应我们，但是我们就要明白上帝的旨意。肉身方面你可以有很多事情去祈求神的带领，同时你也要知道这里所警惕的，也都除了不要做夸大的事，也都是不要自夸，一切的主若允许就可以成就。因为自夸的你也要知道主若允许的才会成就，所以你自夸定了一些到时不成就的，你是不是欺骗自己欺骗了他人呢？亦都是不诚实的事情。所以就是要在主前谦卑，由主去引带，但不代表你可以懒可以不勤力。这里更加提到的就是这些要做的事情里面这个心，你就是要照上帝的旨意来求。你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你的动机是成就神的旨意，还是你的动机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心思，甚或是世界的事情？因为这里也是警惕基督徒有多方面要注意的，就是第一，当然这里所提到的就不是不可以用讲大话来去抵挡真理，要有属天的智慧，亦都是避免很多事情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出现的，就是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那里开始， 269页，就是凡有嫉妒和自私的这些纷乱的，这些都是属魔鬼属情欲的。所以今天如果很多的拗叫的事情，很多不和的事情，要谨慎了，这些往往是由自己的私欲或者魔鬼所落的功夫所制造出来。但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反而就是有以下这几样的特质，是纯洁、和平、谦和、友善、充满仁慈，能结出丰富的善果，无偏私、无虚伪，一切正义的果都是由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撒的种而产生出来。八福当中，你令人和平的是会成为上帝的仔子民，和平亦都是知道这个和平除了是和睦相处之外，亦都就是和神一个复和的关系，亦都透过自己和神复和的关系，将这个福音是令到他人都带到去神的面前，他们自己和神亦都是带来一个复和的关系。这个提及当有这些事情，同时亦都要谨慎，不要有心里面有嫉妒啊、怨恨啊、同自私这些的问题出现。当然里面亦都包含刚才所提到的，不要有这些论断啊，不要有这些的纷争啊的事情啦。另外的，或者我们不会批评或者论断他人，但很多时亦都会从外表一些你见到的来到心里面有了一个定见。所以这里亦都有提及的，就是不要以外貌来到去定一些的事情。在第五章这里亦都有提到这些警告有钱的人，当然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剥削了工人，或者亏欠了工人的人工，亦都他们自己奢侈享乐，养肥自己等待宰屠宰的日子，亦都他们定无辜人的罪，杀害他们，所以做各样上帝所不喜悦的事。但是这里亦都是提醒，就是他们呢所留心的或者所追求的，就是今生这些的财富，亦都不介意去令到他人受伤害，所以这些是不应该的。同埋圣经亦都有提到，在前面就是有讲什么叫做无缺点的纯洁或者是虔诚呢？就是要照顾在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影响。俗世可以有很多吸引的事情，那些未必是错的，但是当那些事情你摆放是高过上帝、高过道理所要我们做的，这些就成为了偶像。所以圣经也都提到，当然我们不会拜偶像，但我们会不会是自己去雕刻了一些偶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？所以我们是要谨慎。另外的，就是不要与神为敌。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亲近上帝，上帝亲近我们，也都我们靠着信心，靠着神给我们全副的武装来到去抵御魔鬼撒旦，暂且离开。但是我们要也都记住，是不要敌挡神。当然刚才所提到有人讲大话抵挡真理，亦都你成为不忠信的人，就会跟世界为友，在第四章的第四节那里有提及。其实在第五章除了讲这些人怎样对待他人的呢，他就是第三节那里有讲，第五章的第三节呢，就是他们这样做呢，其实是将来得到控告的。因为在末世他们只是知道积储财物，但是他忘记什么是更有价值。 为享乐，为一啲享受，嗰啲本身未必系问题，但系嗰啲为享乐、为享受而多过爱上帝嘅就唔合宜。所以保守自己唔受世界嘅影响，系时时要谨慎，亦都就系要知道，好似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有提到，亦都我哋成日得到教导嘅，就系唔好效法世界。要等上帝完全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是完全改变，不是改变。因为如果你不是完全去改变，让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圣灵改变我们，给我们一个重生更新的生命，你很容易去效法世界。因为你就是身处在世界当中，人家讲的东西，文化潮流都会影响你的思维，更加他人都是这样做，你如果不是这样做，甚或有些人提你，你可能会输蚀了一些，未必很大的损失，但是你可能已经没有人地得到那么多。你盘算一下之后，计一下，忘记了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。只要你依住神的教导去守神的话，依住神的带领顺服去行，就必定在各样事情得福。那些未必即时得到你所期望的果效，但是经历过之后，你就会看到神的同在、神的帮助、神的引带、神的保守。亦都是要明白眼光放在哪处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开始有提到，就是同基督复生就当追求天上的事，专心天上的事。同基督同死，生命就是同他一起藏在我们上帝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真生命。你专心的是什么事呢？当然你面前可能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，亦都可能有很多考验来到，你依住神给你的智慧去处理，但是你最终的目标，你的眼光放在哪处？是不是真的时时是警醒，是专心天上的事，上帝所喜悦的，神所欢喜的，我们去做呢？定好像这里讲啊，遇到患难，甚至可能圣经亦都有讲到，你可能因为跟从神，是被人是敌视，可能是毁谤。但这些正正就是你肯愿意因受守道而受逼迫而得的福分。所以也是最后的这里就提到要有祷告的生活。这里所提到义人的祷告，也是提到遇到痛苦的时候要祷告，是教导要有忍耐的心，也是有坚定的盼望，亦都是有疾病嗰阵时，系请长老柴油祈祷，但当中系提醒系要互相嘅认罪代祷，互相嘅认罪，看似好简单，但主耶稣嘅教导好直接，系清楚提到我哋呢个嘅学习，就系你饶恕他人，天父亦都系饶恕你。喺路加福音十一章有提到，主耶稣教导主祷文里边。就是饶恕我们的罪，如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。今天可能没有人得罪你，感恩，但当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怎样呢？有没有心怀不平呢？或者没有，只是记住他的错，会不会是要完完全全的宽恕，正如主耶稣天父完全宽恕我们一样。祷告当中是不是其实去检视自己做了多少好行为，定是反而是安静在神面前去检视有些什么要尽情的地方，有些什么神所不喜悦的地方呢？晚祷的时候你用一个什么心态来到神面前？一朝或者一日我很顺服，做了很多好的事情，讲翻一次俾上帝知道， 上帝会知。但是有当中要不好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勇于在神面前来到去认罪悔改呢？主耶稣有讲及那个法利赛人和罪人税利的祈祷。我们都记得法利赛人是怎样，他的祷告感谢上帝，但下一句就是我不似那个税利罪人这样做这些错事。之后他亦都讲我做了什么事合你心意。但是这个税利只是离开好远向神的呼求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样就是得蒙上帝的悦纳。亦都我们今天要知道的，这个义人的祷告，我们知道我们就是靠住主耶稣凭住信心来到称义。亦都是因为圣经有讲我们知道我们是透过主耶稣称义，就是因为上帝使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，而基督是没有罪的。亦都是凭住信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喜悦称为义人。今天我们一样是凭住信来到神面前认我们的罪，亦都是让圣灵来到入居我们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亦都是重新但是要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亦都圣经有讲教导我们的，就是靠住圣灵成圣顺服基督，亦都是好像献上神所喜悦圣洁的祭。最后的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提到我们祷告多方面的祷告。又让我们完结之前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所提到的第二章，也都是我们熟悉的第二章，新约圣经242页。首先我劝你要为所有的人向上帝祈求祷告代求感恩，亦要为君王和有权位的人祷告，使我们能过安宁和平端正敬虔的生活，这些是好的，是我们的救主上帝所喜欢的。代人祷告，当然我们也是祷告要纪念大埔大火所受影响的各方面的人，亦都可以如果是在你生活当中是碰到那些受影响的人需要帮助，亦都当要做的是可以去提供协助。但是无论怎都好，这个祷告必定要合神心意。但我们知道我们依着上帝旨意来求，上帝是会悦纳，在于我们是不是信，我们是不是有恒心的祷告。亦都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引带来的祷告，凡事警醒。因为你不警醒的，就算危险在你身边发生的你都不察觉，但魔鬼亦都可能给一些舒适的环境，你令到你降低这个警惕。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也都有教导困苦的结果是修正人的方向，亦都是神有时候透过他的管教来到令我们跟从他。但是我们要知道的，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定要合神心意。亦都在这个生活里面，雅各书就是很多提及信徒愿意跟从主的当要做的，亦都让我们去检视我们有没有留心所当做的，而最终就是能够合神的心意。让神的灵亲自教导我们。请唱赞美诗，请赞美诗，请吴金元兄弟出来领导散会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主你的保守，你的爱，让我们经过一日的工作，一日的生活，在星期五晚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神的殿，一起来敬拜主你。主啊，我们今晚我们从各方面都听到很实在的指导，我们应该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。雅各他生命的改变，他得到神你的灵是充满他，正他的生命也都是因为信服神你的灵的缘故，是有各方面给我们很好的学习。主啊，但愿我们的生命是有藉着神的话语，藉着神的灵的能力是改变，祂教导我们各方面要做的事情。但愿我们不要只是当做一些的规条，而是我们心里面心意更新来到变化，让我们能够是明白神你的心意，也要由心里面去信服神你的引带，让我们的生命也都有个根本的改变，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信徒。主啊，感谢主你给我们很清晰我们应该怎样做，更加我们是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，也都要爱人如己，也都是将这个福音是能够去传出去，将这个完全福音是带出去，令更加多人得到福音的益处。主啊，我们在祷告之中，好像今晚我们听闻的，你都是特别为这些大埔这个大火所受的影响，所有的涉及的各方面，都求主你是怜悯保守，也在这些事情之中让我们能够有所应该要做的祷告，也都要所帮助，更加我们自己都要在各方面去警醒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世上成为盐，成为光，将你的爱，将神你的救恩是带出。黑夜临近，你散去众人，求主你帮助我们回去再继续思想神你美好的话语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藉着你的话语洁净我们，能够做一个神所喜悦的、神所祝福的我们的生命，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之中能够是发光发热，荣耀主你的名。一切祈祷是奉托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，诚心所愿。